讲到了好了哥，我们也看到第一回里面最重要一个人物甄士隐，因为女儿走丢，家里失火，然后所有的田庄变卖，那么他终于听懂了好了哥。那我想其实作者大概一直让我们觉得好了哥其实在整个的小说里一直在耳边的，问题是大概听不懂的时候就是听不懂，或者还没有到机缘可以听得懂，所以我们也会觉得对作者来讲他也用另外一个比较宽容的角度吧去看待人生。那么一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早上也提到说那个假作真实真亦假的牌坊，就是当你还没有办法走进去的时候，时机没有来临的时候，他就是走不过去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文学里面的所谓的宽容是说他相信人性有一定的机缘，那么这个机缘只是我们平常在阅读小说、看画、听音乐、看一个戏剧，可能是在准备或者储蓄着一些可以了悟的资源。那什么时候了悟，或者应该在什么样的状态里了悟，大概都还有其他的条件去构成，所以只是一个这样的储蓄的部分。那么在《好了之歌》之后，我们看到甄士隐出家了啊，甄士隐走掉了。他有一个动作是他把这个跛脚的疯的道士，他身上背了一个东西叫搭链啊。我们现在大家不太知道搭链是什么。那么台湾现在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像喇嘛，他们背上会背一个布做的东西，就是前面一个口袋，后面一个口袋，搭在肩膀上，这个东西叫搭链。过去大概行游四方的这种道士或者和尚身上都会搭一个搭链，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旅行袋这样的东西啊，放一些身边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食物啊什么东西的。那么这个甄士隐就把跛脚的道士身上的搭链抢过来搭在自己身上啊，很明显我们会觉得他放下了人世间的一切的东西，他抢过了一个出家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动作啊，一个符号，就是他把跛脚道人的这个搭链抢来，然后就跟他走了。那么他走了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小说又回到非常现实的这一面。太太哭得死去活来，那不晓得丈夫到哪里去了。然后街坊邻居他就在传这个奇怪的事情啊，当成一个八卦在谈。然后这个岳父风素就觉得倒霉的要死，因为女儿好不容易嫁出去，现在要回来要养这个女儿。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性格，每个人也有他自己的角色里面看待人生的方法。可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作者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好恶，他只让你觉得这个岳父风素觉得倒霉，就是这个女儿要依靠他过日了啊。因为过去觉得女儿嫁出去好不容易有别人在养，这个女婿也算有钱，那么现在女婿又出了家，又落难又破产，然后女儿要依靠他，那么他就话就转了，转到有一天他们甄家的有一个丫头，这个丫头第一前面有出场过的啊，现在要靠她来做转折了。那么这个丫头就是焦姓，大家记得她吗？我们提到说她曾经多看了两眼这个贾雨村，那么贾雨村对她有了印象，她也对贾雨村有了印象。那么现在甄士隐出家了，那么这个丫头就陪着这个甄士隐的太太，就是风氏。然后那一天大概天气还不错，他就把针线带到门口去，在门口做针线。那么在门口做针线的时候，就看到一对的官府人家，这些人过去，那他也很好奇，就看到一对的刀斧手过去以后，抬着一个轿子，那么轿子里面坐着一个戴着乌纱帽的一个大官，他就觉得这个大官好面熟，觉得很面善的这个感觉，可是好像也想不起来是谁了。所以也让我们觉得这个写小说的人让你感觉到，当初他多看两眼只是觉得，哎，这个人衣衫褴褛，可是相貌还堂堂，可是也不见得一定是深情到什么样的事情，可是这里面就种下了一个很有趣的情缘。或者说对作者来讲，所谓的缘分啊，我们早上讲的缘分，从神话的世界来讲，可能好几世去累积一个缘分，很深情的缘分，可是也有一些在现世当中不经意留下的缘分，或者佛教里面讲的业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人多看了一眼，丫头多看了一眼，回头看了一下，这个贾雨村留了一个眼，让他们的命运也因此就有了一些很特别的牵连啊。讲到这样的一个缘分的东西，所以这个丫头，我们看到这一段写到甄家大丫头啊，在门前买线，忽听街上喝道之声， 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新太爷就是刚刚上任的地方官啊，地方官到了，所以这个丫鬟就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好，我们注意隐在门内看，因为凡是有男性在这里或者大官出来，这些女性要躲起来的，所以她第一次她看到贾雨村的时候，她没有躲起来，是一个不合规矩的状态。可现在她隐在门后，就是要回避。我们在看戏的时候，那个牌子回避肃静，就是大官出来，然后只见军牢快手，就是手上拿着这些刀斧的或者是喝道的这些人一队一队的过去，然后大轿内抬着一个乌纱新袍的官服过去，乌纱黑色透明的一种纱做的官帽，新袍大红的袍子啊，就是做官的人穿的那个红色的袍子过去，这个丫鬟就呆住了，她就想说，哎，这个官好面善啊，这个做官的人好面善，可他已经好像在哪里会过，好像在哪里见过，可他已经想不起来，就是进入房中，丢过不在心上。